今天晚上赞同牧师借着这段经文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财主和拉撒路。
如果我请各位评估自己是不是一个生活富足的人，你会怎么回答？有人摇头。你如果需要一点指标的话，我可以提供你一些。你有没有几件上好的衣服？这里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紫色的衣服，紫色的衣绢，在耶稣那个时代，在犹太人那个时代，旧约的时代，是属于贵重的衣服，很可能是因为紫色这个颜料得来的不容易，细麻布的话就更不用讲了，是贵重的衣服。所以你有没有上好的衣服？我们不用紫色来讲，或许我这样问好了，你有没有几件名牌的衣服？如果你需要另外一个指标的话，还有，你有没有吃过饭，吃到有一天你就那顿饭吃的吃不下了？这里说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有人说怎么会没有过？凡是吃过包肥的人都吃不下。包肥这两个字是有一个弟兄教我的，是有一次在祷告会，他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最近身体不好，有痛风。我还没说出来，还没说什么，他就说包肥吃多了，我还听不懂。他说：“哎呀，包肥就是把肺啦，意思就是任何人吃过把肺，你就经历过一顿饭吃到吃不下的那种感受。所以对这两个指标，你如果有过一件名牌、几件名牌的衣服，你有没有过吃饭吃到吃不下的这个经验？如果答案是有的话，就应该算是富足的人了，享受过的人了。那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不会听到类似25节那句话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意思就是说现在是你受罪的时候了。会不会听到同样的话？有人会说，牧师啊，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了，有几件好衣服穿，有几顿吃到吃不下的饭，这哪算是富足呢？富与贫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是要来相对的比较的啊。我们这个样子，有几件名牌的衣服，有几顿饭吃到后来都吃不下，最多只能够算是什么生活？中等生活。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middle class， 我们叫做中产阶级。是的，富与贫是一个相对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一个人并不需要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是一个富足的人，因为圣经上并没有为一个人有钱单单这件事情而责备他。圣经上并不是对于所有有钱的人都责备，有地方责备有钱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其实你会找到圣经上有些例证，讲到一个人讨神的喜悦而蒙神祝福，资财变得非常的丰富。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这里面提到的一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另外一方面，圣经上也没有说凡是穷人就是好人，圣经上没有这样讲。事实上，圣经上有地方你会发现他责备一个人因为手懒而贫穷，不但没有夸奖他，责备他。箴言第6章6到11节，你们有兴趣的话回去看，就是一个例子。的确，富与贫本身并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它并不代表任何善恶的这个价值观跟富与贫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很明显的把一个非常富足的人跟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非常喜欢 探讨财富这个问题。耶稣非常喜欢讲这个题目。我们在退休会里面，英文堂的讲员当他提到基督徒的金钱观的时候，他提到几个统计的数字，我讲给大家听。我这是引用他的话，他说在腓立福音当中，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有三分之一是跟金钱有关的。马太、马可、路加三个腓立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比喻里面有 33% 是跟金钱有关的。另外一个统计数字，在腓立福音里面耶稣所讲论的话语当中，每六节经文就有一节提到金钱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人生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跟金钱有关的，或者说财富是人生无法逃避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不好意思谈论这件事情。事实上我认为耶稣这样子的一种用比喻，用这么多来讲到金钱的事情，是非常苦心的，要借着财富这个题目来探讨人类很实际很迫切切身的问题。耶稣并不想要讲很多很抽象的事情，他要讲一个其实在你我深处里面都很关怀的一件事情，而他要借着这个题目来探讨一个很切身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他就借着一个有钱的人跟一个贫穷的人之间的对比，强烈的对比，不合理的对比，不可思议的那种强烈的对比，甚至于你如果仔细的去来想这个画面的话，你心里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各位弟兄姐妹，你在纽约的街头，你在台湾，你在大陆，你有没有被乞丐接触过？你有没有过一个乞丐，他走到你三尺之外，你就闻到他身上的臭味来接触你过？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我觉得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要让我们，用很实际的我们心里面关怀的一个题目来探讨人生实际切身重要的问题。一边是一个讨饭的人，这个人有一个名字，他叫拉撒路，或者这个名字并不是真正的名字，身上另外有一个拉撒路是谁啊？啊，玛利亚的兄弟，对不对？在这里这个字很可能是一个 generic term， 是一个通称，很可能他只是说一个讨饭的人是神帮助的人。因为拉撒路这个字，你把它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话，就是 God helps， 上帝帮助，这是一个上帝帮助的人。但是你怎么看你也没有办法，这个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得到了任何实质帮助的人。你看他的身体浑身生疮。我一个月前讲到我自己经历神在我身上的恩惠，使我的身体比以前健康。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神使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也讲到说，其实一个人不管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得到医治，重要的是我们的着眼点是耶稣是医治我们的主。你看这个人浑身生疮，不只是因为他身体这样子的一种凄惨的情况，你看他在这个社会上好像没有人愿意给他一点点他需要的一些长期的帮助。人有给他一点帮助，但是非常的有限。怎么样有限呢？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有人帮他忙，把他扔在一个有钱人家的门口。为什么？指望可以得到一些剩菜残羹，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有人想说我们帮他个忙了，不晓得是怎么样把这个浑身生疮的人弄到这个财主家门口的， 假如说把他丢在这里，至少这个有钱的人进进出出总会赏他一点东西吧，总可以让他苟且活着吧。他得到没有？圣经上没有明说，就算有的话也是有一餐没一餐的。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描述让你看到没有人真正的理他。有东西理他，谁来理他？狗来理他，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你去看解经书，一些学者说耶稣的这个描述真是非常的微妙，因为不管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都会看到这个人在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是一个完全孤苦的人。怎么说呢？有的说你可以解释说，这个财主家的仆人进进出出的时候，看到这一个可怜的浑身生疮的人，有狗来舔他的疮，这些仆人连一个最基本的人会做的事情，什么事？把那些狗怎么样？赶走都不敢。有一些人说，可能意思就是说，这些仆人能够替这个人至少可以做的就是大声的喊，就是去去去，把那些狗赶走都不敢。有一些说，狗来舔他的疮，并不是要占他的便宜，事实上是说只有狗来同情怜悯这个人，因为狗的舌头有某一种疗伤疏解的作用。我们家有养狗，所以我读到这段之后，我心里面有一点点可以明白。我们家有一只养了8年的狗，也不晓得是因为中国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这个狗到了我们家之后就想学我们詹家的人，所以到了我们家之后我才发现我们家这只狗跟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会过敏。哎呀，我这狗这怎么会过敏呢？人过敏还有话讲，它会过敏，而且它比我们每个人都过敏的厉害。所以到了春天夏末的时候都有两季它要过敏。那我们家不像我们对面的爱尔兰人，他们家爱狗爱到一个地步，他们那个狗每一年都带去医院那边去看的。我们家这只狗没有，我们家狗生病了我们就为它按手祷告，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家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将近75岁的老先生，对我跟我之间友谊非常好，就是对我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所以过敏的时候我们家这只狗就舔自己，舔舔舔舔的就好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全孤苦的人。但是你看另外一边跟这个人强烈的对比，而这个有钱的人每天进进出出的时候，就在这一个全身生疮被人丢在财主的家门口有一餐没一餐的，只有狗来给他一点同情的人，一个强烈的对比。另外一边是一个有钱的人，他一身名贵贴身舒适的衣服，你看他的外表跟这个完全生疮的人强烈的对比。他天天豪华的宴乐，他天天都有大餐吃，他不像我们偶尔吃一顿包肥吃不下，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宴乐。光是这两个画面的对比其实就应该够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仔细去看经文的话，下面更强烈的对比是，你看这个财主他过得已经过得够好了，对不对？但他跟这个孤苦的人更强烈的对比是，这个财主有许多的伙伴，有许多的同伙，他的人生他要找帮助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帮助他可以找到。你说我从哪里读到这一段的？28节，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这句话的意思表示说，按照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这一个 死掉的财主在死之后发现他在受痛苦的时候，他回想到他生前五个兄弟跟他是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人，同路的人，与他一样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形态，不只是享受而已，是那种 carefree 的 lifestyle， 就是不只是享受，而且是无忧无虑，事实上是随心所欲，事实上是肆无忌惮，无往不利的人生。他想到他有五个亲生的兄弟是这样的人，换句话讲，这个财主他不只是一个单独有钱的人，他是一个有财有势的家族中的一份子，这就不得了了。不但财富分布在六个家庭当中，而且这六个兄弟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 network， 有任何的甜头，六个兄弟都可以招呼彼此，大家一起来分。有任何的风险，有任何的困难，这六个兄弟就像这，像这个坚固的城池一样联合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风险能够奈何掉他们，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像是卫星一样，像 satellite 一样，互相关照，互相遮掩。各位弟兄姐妹，家族的势力真的就是有这样的好处。所以你看，有人有机会搬弄权势，贪污舞弊，收受贿赂，自己不方便没关系，叫女婿出面，叫亲家翁担待一下，再近一点太太扯进去了，任何人看说，哎呀，肥水一滴都没有落到外人田中，而这个人却还可以振振有词，推得一干二净。这就是家族势力的好处，这是这个财主。而另外这一边，平凡的人，平庸的人，躺在那里看这个人进进出出，一点办法都没有。对那些平凡平庸的人，完全无可奈何。人类一生当中就是有这么多说不清、弄不明白、无法解释的事情，两极化的现象，耶稣好像把我们都不想看的事情硬是把它拉在我们前，要我们看，看到人生有两极化的现象，一方面是无助的人越来越无助，越来越孤苦，另外一方面是那有才有势的人越过越得意，越过越嚣张，越过越猖狂。而这两个无解在那边拉拉拉拉拉，在人的心里面打了一个死结。人生就是有这么多人怎么样也解不开的死结，但是这个死结却在某一个情况之下解决了。什么样的情况？死亡。这个死结到何时了结？死亡。Death is the great equalizer. 死亡是那伟大的平衡者 ,equalizer. 把一切看起来不平衡的现象，把一切看起来没有办法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不舒适，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不安，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不安。Equalizer.这句话 Death is the great equalizer， 在是许多你如果看英文的作品里面都用引用了这句话。事实上在莎士比亚的一个剧里面，哈姆雷特里面，他这里面就有一段这样子的表达。在这个剧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 我不知道 exactly 的英文怎么讲，我稍微就是把它翻译，就是说无论一个人他在平民当中是最低贱最低贱的一个人，或者是国中最尊贵最尊贵的一个君王，死亡把这两个人都变成虫的食物。 Death turns into worms food。 死亡就是有这个奇特的作用。你看到这一个孤苦的人，你心里面想说，人生如果到这个地步怎么办？而我们事实上，我们看这个社会是看到有这样的事情，看到一个地步你想帮忙你都 不敢帮忙。而另外一方，你看到这样子有才有势的人官官相护嚣张的那种情形，也是无可奈何。死亡就是有这个奇特的作用。但是死亡按照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作品说 Death is the great equalizer， 是把这两个都变成相等了。但圣经却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什么？圣经其实进一步，因为死亡不是这两个人相等了。你在这里看到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神借着死要解开人类的死结，不是让人类的死结达到一个地步，我们说受不了受不了，在快要受不了的时候突然间 end 结束了，是把这个结打开。因为不只是拉撒路的凄凉停止了，不只是财主的张狂停止了，而是将两个人的际遇做了一个180度的倒转。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神借着死要解开人类的死结。我是因为在今天要用中文讲到，在我准备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英文的句子是这样子的， Through death God will reverse all the present order。 透过死，神要把我们人类所有现在看到的一些律通通把它扭转过来。神借着死要解开人类的死结，而这是我们人类深沉的需要。是的，人类有太多的死结是我们无法解决的。不需要把财主跟拉撒路这两个人摆在一起看，这么不协调的画面，这么强烈的画面，我们看看周围你就发现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解决。我刚才提到的女婿倾家自己的妻子收受贿赂，我们也不需要看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我们现在自己所在的这个所谓全世界人家最羡慕的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国的总统代表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在高峰会议当中一边嘴里嚼着面包一边口出秽言，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当这样的新闻说代表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在高峰会议跟另外一国的元首在一起讲话的时候，他嘴里随便随便的出污秽的言语，我觉得可悲的是，这些都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你要知道，民主制度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在过去的200年来，许多人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在政治意识上、在思想意识上最伟大的成就。民有、民治、民享， 让我们来选举我们自己的领袖。这是人认为自己所能够想出来最好的办法。选出来之后的人是这个样子。我打电话回去跟我的哥哥讲话，跟我的妈妈讲话，我现在都不敢问台湾现在怎么样，因为我一讲他就说不要讲不要讲，我们都快气死了。你知道什么叫气结？气结就是那口气你又出不来，但是怎么样又咽不下去，所以就完了。有人说这些都是大事，牧师啊，你说的这些大事，国家大事，我们本来就尽不了能力改变这些事情。有些看起来是小事，是人可以解决的，但说不上来，最终也没有解决。我在一个多礼拜前在 Star Ledger 的一个专栏作家 Kathleen O'Brien 所写的一篇短文里面看到了这篇短文，它的题目是 This time the loss is real， 这一次这个损失是真正的了。他里面想写到他的高中的一个同学在美国的双子星 Twin Tower 上班，911的当天事发之后，所有他们这些高中的同学都以为这个同学死了，因为按照大家的资料，这个同学当时的办公室是在第82层，却没有想到这个同学在几天之前才从82层搬到大概二三十层左右的地方。所以等到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的同学打电话来的时候，他们都欢呼大难怎么样不死。 Catherine O'Brien 就这样写，他说我们几个同学在911这件事情之后，我们都说我们以后要多聚一聚，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么忙碌，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为着自己的工作忙到一个地步根本都不懂得什么叫做活着。他说我们说归说，却一拖再拖，一直到几个礼拜以前，在一个车祸的意外当中，这个同学真的死了。 This time the loss is real。 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说 We often remember the false alarmOn that day， 他说我们几个同学都想到在911那一天那个 false alarm， 一个假的 alarm。 Now we are forced to understand it was actually a dress rehearsal， 而现在我们被迫的明白那一天只不过是一个好像结婚以前穿着戏装的预言而已。人可以解决的事情，你我都可以说大难不死，我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为了生活忙碌，为了生活不知道叫什么活着，我要跟我以前的同学多聚一聚，我要跟我的家人多讲几句话，我要跟我的孩子，你们有没有在病中的时候有这样的励志过？都是你我能力可以做得到的。人类太多的死结是我们打不开的，神借着死解开人类的死结。但接下来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当神解开人类的死结的时候，对我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是像这个财主一样突然间扭转，原来过得得意的不得了的生活突然之间沦入痛苦，还是像这个原来孤苦的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对某些人来说他的发现太迟了。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我也在这边稍微打岔一下，这个比喻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被拿来使用过，来作为解释人死之后的那些光景。 譬如说天主教的炼狱的观念，有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个比喻而来的。我个人认为不该如此，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喻，这是耶稣要借着一个故事，借着一个你我都关怀有关金钱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人生一个很实际很切身的事情。而我觉得在这里说深渊不能过去的意思，是要表示要强调人死之后神所设定要祝福的人跟那些他不祝福的人，两者之间的差别要比人类所能够经历到的所有的差别要无限的大。我的意思是，我并不认为天堂跟地狱两边还可以互看。我有一个解经家就说，他说他不认为耶稣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他说他无法想象有人想要从天堂过到地狱那里去啊。对人来讲这是太迟了，所以 Craig Blomberg 这个 Denver 神学院的新约学者，他写一件事情写得很对，他说在这个比喻当中最后的几节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theme， 一个意念贯穿，就是太迟了，有一个太迟了的惋惜，太迟了的苦楚。他讲到好几个太迟了，他说这个财主明白到悔改的必要太迟了，第三十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 Bloomberg 说这个人明白悔改的必要太迟了，他说这个财主明白到关心他的五个兄弟的生活有一个基本的危机太迟了，第二十八节，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他为他五个兄弟担忧太迟了，或者说这个财主明白到自己原先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形态有一个基本的危机，可怕的危机，这个明白太迟了。奎布隆格他提到了一个或许是最讽刺的地方，他说这个财主注意到拉萨路太迟了，这个财主注意到拉萨路注意的太迟了。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这个财主原先每天看到都觉得厌气烦，看都不给他正眼看一眼的，他现在竟求着要这样的一个人回到他的父家，太迟了。这个迟是谁的错？是谁的单言？是谁的责任？神为什么不早警告呢？答案在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第二十九节其实已经表示答案在这里，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整个关键就在于这里，当神解开人类的死结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讲是福还是祸，关键在于人选择如何回应神先前已经赐给人的启示。我为大家读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保罗这样写，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 会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今天没有意思要在这里探讨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人没有信耶稣能够得救，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保罗说如果有人真正的绝对的按照神所赐给他的本性行的一切，在他的心里面良知上他知道对的事情，这样的人保罗坐在神的面前会成为义。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是公平的，是公平的。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良知，而在旧约的时代，神赐给犹太人的是律法、摩西和先知的话，到我们如今今天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在耶稣基督定死后第三天复活新约时代的人，神赐给人的是他儿子的启示。神解开人类死结的时候，是福还是祸，决定人如何回应神先前已经放在人心中的启示。人心已经知道的那一部分，拉撒路、财主以及财主的五个兄弟都有相等的机会。何以拉撒路能够得到神至终永远的祝福，或者说何以拉撒路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听从，能够听从，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我们不晓得。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他没有加以任何具体的描述，但是我同意有一些学者所写的一些暗示，其中的一个就是 Montgomery Boyce， 这个在费城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写的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他说在这个比喻里面你必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的贫苦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的贫苦，他的孤苦反而成为他间接蒙福的一个因素，不是这样子吗？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当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得意到一个地步 carefree 无忧无虑无往不利，没有人奈何得了他，这样的人能够听从还是这样子一个孤苦的人？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眼光，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眼光看整个人生。是的，人类有许许多多人类无法解开的死结，在你现在的疾苦困难，这只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还是说因为有这个疾苦有这个困难，我们懂得约束自己，我们懂得悔改，我们懂得警醒，我们懂得听从。神要借着死解开人类的死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在现在经历你这个比喻中所说的拉撒路的际遇，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的来恳求您施恩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日子还有一点平顺的时候， 懂得听从。若是我们当中有人现在有许多的疾苦，甚至感觉到孤单，感觉到无助，主耶稣也求您借着你自己所说的话，让我们来看到，是的，人生中是有许许多多人类解不开的死结，但是永生的真神有一天要借着死解开我们生命中的死结。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转换成为听从你的一个因素，听从你的一个动力，好让那一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到永远难以形容的安慰与喜乐。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